是3.41亿，也就听着很多，好像遥不可及。其实只要认真踏实，有脑子肯努力，假设月薪5000，也就22000多年就挣到了。中国网友在直播带货一姐薇娅受到巨额处罚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火遍全中国的直播带货行业以另一种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中国税务部门星期一对中国网络直播带货主播薇娅做出了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36岁的带货一姐薇娅是中国直播带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直播间从小到日常随处可见的各种日用品，到大到翱翔天际冲出云霄的火箭，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卖。在今年双十一的预售活动中，薇娅直播间销售额达到了82.52亿元。中国浙江省税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薇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匿名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13.41亿元的天价罚款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位微博网友对薇娅提出了批评，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有些人真是不知足。还有一些网友更是调侃说，说实话，需要交的钱我就算从猴开始赚都赚不到。原定于星期一晚7点的薇娅彩妆节直播随之悄然取消。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图片，薇娅事业部信息通知群已发消息通知员工先行回家休息，后续安排也会尽快通知。薇娅随后在微博上发表了道歉信，称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的同时，也已针对税务问题进行自查，发现自身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并向公众致歉。他还在道歉信中表示，再次向社会、向一直支持信赖我的用户致歉，错了就是错了，我愿为我的错误承担一切后果，对不起。对于薇娅的道歉，中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网红明星动不动都是几亿几亿的，刷新了我的三观。一位名叫大北瑶的新浪网友说，赚这么多钱还偷税漏税，我们一个月几千的工资都是必须交税，这公平吗？就在薇娅道歉后不久，她便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全网封杀。新浪微博称其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其抖音号、小红书、淘宝直播间也相继被封，其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称号也于星期二被撤销。中国直播带货一姐似乎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电子商务的兴起，直播带货近年来可谓火遍中国。直播带货及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其形式在不断变化。除薇娅、李佳琦等头部主播外，明星偶像也会在各大平台直播间现身。中国电器企业格力的总裁董明珠等许多知名企业 CEO 也纷纷下场带货。然而直播带货这一快速发展的行业也是乱象丛生，目前直播带货的收费模式大致分为坑位费加抽成以及单纯抽成两类。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日前报道说，有时高额坑位费和抽成正在吞噬企业的利润空间。报道说，有一些主播在收取105万元坑位费后，只为商家带来20多万元的销售额，还有的主播坑位费高达6万元，整场销售额却不到400元。除坑位费外，由于一些头部主播过于火爆，一些小型企业可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来与这些主播沟通合作，进而额外衍生出可能高达数十万的黄牛费。报道还说，还有不少企业还被迫加入了比拼炒低价的恶性直播带货生态，不拼低价可能会错失流量，影响销售，但持续拼低价，企业早晚会入不敷出。长期研究中国的市场营销专家艾希利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对于消费者而言，虚假宣传和售后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他写道，直播电商的平均退货率在 30% 至 50%， 反映了消费者的不满。他还提到，伪造数据和倒卖订单的行为破坏了消费者品牌和平台之间的信任。除以上问题外，偷税漏税毫无疑问也是乱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 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中国官媒人民网采访时表示，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随着直播带货规模日益壮大，网络带货主播的税收遵从意识亟待加强。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则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对于逃税指控是否属实，外界很难判断。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则说，此次在这个时间点因偷税漏税惩罚薇娅，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他说，
现在呢，他是地方各级财政遇到困难，以前都叫放水养鱼吧。他这个呢是以前好过的时候，大家都不在意。就是说以前的包括叫淘宝啊、天猫啊、美团啊，他们的肯定开了个平台，京东。他都不涨收费啊，不涨收费，因为你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带货都是拉动实体，但是现在没钱了，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没钱了。为什么地方没钱了？因为地方房价的下跌，房地产企业也活不下去了。以前他还是放水养鱼，他觉得不能杀鸡去了，但是现在哪没有了，他都要杀鸡了。就是这，简单说就这么一个背景。
路透社曾援引一组数据报道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疲软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仍在继续，因为11月的数据显示，由于需求低迷，开发商流动性压力大，债务负担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房价、成交量、投资和开工率全部都陷入负增长。贺江兵还说，
他跟范冰冰还不一样，他跟偷税漏税不一样。因为你以前他有这个，你是可以允许他的，也没说那是偷税漏税，从来没说过。他在一个灰色地带，但是现在他等于是收紧。如果不是没有钱，财政不是特别困难，他不会拿这种人来说事儿。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也表示，现在中国经济疲软，政府也需要钱来增加税收。中国投资人、电商网络专家丁晨玲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了薇娅事件。他写道，薇娅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的成功。翻开薇娅公司背后的股东结构，主要是阿里和联想系。薇娅是被看不见的手推上去的，她的存在隐含了多少纷繁复杂的利益方，外人谁也不知道。在此次薇娅被罚的一个月前，中国税务部门还对另外两位主播朱晨慧、林珊珊进行了处理。杭州市税务局对二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罚处一倍罚款。朱晨慧被罚6553.31万元，林珊珊则被罚2767.25万元。而就在星期四，中国另一位头部主播李佳琦遭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点名。浙江消保委说，淘宝平台的李佳琦、抖音平台的杯杯兔直播间内分别发现一批次和两批次商品标签不规范问题。早在今年3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因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且壮大，便制定出台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消费权益的具体制度规范。中国官方称，此举对完善网络交易监管制度体系、维护网络交易秩序等具有重要意义。艾希利表示，中国未来的直播电商行业将会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中小主播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提供各种服务，平台的流量支持策略也可能得到调整。路透社则在一篇报道中说，作为带货主播的薇娅代表了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繁荣而兴起的新一代网红名人。近年来，政府部门已经对电商领域的多个层面加强了监管审查。报道还说，薇娅被罚是中国一系列大规模整顿行动中的最新案例。这场整顿行动最初针对互联网科技巨头，不过后来又扩展到私人教育、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红文化等领域。有分析人士认为，对薇娅等人的处罚可能也是政府正式将目标对准直播带货行业的信号。哈夫鲍尔表示，这是习近平打击中国科技公司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繁荣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发展。英国《卫报》在星期二的报道中说，对薇娅的处罚正值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之际。分析人士表示，共同富裕旨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其中的一部分是通过控制娱乐和科技行业的过度收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也说，国家处罚直播播主是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政府盯上头部直播带货主播，还能起到整个行业的清理作用。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也能带来相当大的公众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